第三集。这个男人就是白启恒，他在35岁那年就成了东南亚建筑行业的灵魂人物。白氏旗下的房产、广告、娱乐等项目都在他的管理之下，生意如日中天。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36岁那年，他95岁高龄的祖父白月林因病去世了。而之前白老先生早已让律师立好了遗嘱，把白氏企业的所有股份及产业全部转让到白启恒的名下，自己也就欣慰长眠了。白家世代单传，都是独子，而白启恒的爸爸，也就是白月林的儿子白丰毅，因为遗传了先天性心脏病，在29岁病发，因救治无效而死亡了。之后年仅3岁的启恒就一直由爷爷抚养。母亲柳月婷在丈夫去世3年后改嫁，从此以后白启恒的童年就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下长大，所以给他影响最深的人就是他的爷爷白月林。启恒从小就非常懂事体贴，也很喜欢钻研建筑和金融学，这也为他成为商业奇才奠定了基础。白启恒缓缓地向办公室走来，在通透的玻璃窗下能仔细地看清楚他的轮廓，高耸的鼻梁，深邃的眼眸，当你靠近他就越能感受到他身上透露出的那股霸气与震撼力，是一个很有威严的男人。那气质，那风度，是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我就猜到你会来。启恒走到雅兰身边，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亲昵地说着，随后就给艾德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来？
雅兰马上小鸟依人地靠在启恒的怀里，撒娇地说，
你们飞宁集团前董事长住院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会不知道？
说完一把把雅兰抱坐在自己的腿上，亲吻起她的脸颊。
哎呀，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今天有正经事找你呢。
雅兰娇羞地说着，还故意推开启恒的脸。
你说。
启恒深情地看着她，温柔地说，
建辉他知道我们的事儿了，而且他也拒绝和白氏合作。
雅兰皱起了眉头，神色紧张。启恒顿时挑了挑眉，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雅兰见状，心砰砰直跳，好似害怕的样子。
算了，许建辉跟不跟我合作已经不重要了。
启恒看着雅兰，冷冷地说。
啊，什么意思？
雅兰对启恒说的话很是不解。
许建辉这个人太守旧，太优柔寡断，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启恒站起身，走到酒柜，拿出了一瓶红酒。
自从徐老爷子把生意交给他打理之后，业绩一直只是持平，根本没有提高，他只是在吃许泽宁给他的老本儿。
启恒在一对水晶杯里注入了甜美的红酒，递给了雅兰，挑起眉，神态自若地看着他。
可是启恒，你不是说你想把未来发展的重心移到国内吗？在国内，飞宁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了。
雅兰很认真地说。
我的好兰儿，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把飞宁深圳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和一些骨干都挖到我这里来了。如果没有了陈柱雄他们一伙人在那里给飞宁撑着，飞宁早就垮了。
什么？陈副总？他来白氏了？
雅兰倍感惊讶，睁大了眼睛看着启恒，却显得更迷人了。
哼，我给了他比飞宁高5倍的薪水，他们能不来吗？
启恒得意地笑着， 手指轻轻地勾起雅兰的下颚，贪恋地注视着她。齐恒的脸真的很迷人，深邃中透着高傲与霸气，着实令雅兰顿时心跳加速，犹如情窦初开的少女那般慌乱，脸上还泛起了红晕。
齐恒，你让我和你在一起吧，我真的很爱你。
雅兰不由自主地说着。
哼，你不是早就和我在一起了吗？
齐恒微微地直起身子调侃他。
齐恒，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
雅兰急忙解释着，可是还没等雅兰说下去，齐恒温润醇厚的双唇已经深深地印在了雅兰粉润的嘴上，两片双唇不停地交替着，传递着彼此热烈的爱。齐恒深情的拥抱和甜蜜的吻令雅兰浑身酥麻，再也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兰儿，齐恒温柔磁性的声音在雅兰的耳边围绕。
嗯？
雅兰低声的回应。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很爱你，可是你应该了解我的苦衷。
齐恒认真而又为难地说道。
可是我已经和天辉翻脸了，我也不想回去，不想再面对那个家。我每天晚上想的都是你，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我可以和你永远在一起。
雅兰的眼睛里忽然泛起了泪花，看了令人怜惜。
兰儿，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你想要的，我不会弃明慧于不顾的。
齐恒突然很严肃地说。
明慧，又是明慧，你根本就不爱他，为什么还要这个样子守着他一辈子呢？为什么？
雅兰心碎地呐喊着。
兰儿，我的好兰儿，明慧她是爷爷指明的孙媳妇儿，在她老人家去世前，我答应过她老人家要好好的照顾她，我不能食言呢。况且她根本就不问世事，而且近年来她的哮喘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很明白，我的处境你也很清楚，你不要难为我，乖。
齐恒缓慢地温柔地说着，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我不要听，我不要！
雅兰立即捂住了耳朵，任性地说。齐恒从小就是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虽然他的生活衣食无忧又极尽奢华，到处都是服侍他的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空荡荡的。是喜泽宁，是他爷爷给了他全部的爱，倾尽心力的关怀他爱他，才造就了现在身心健康又事业有成的他，所以他不能违背他对爷爷的承诺。齐恒满脸惆怅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眼里流露出无奈又如此坚定。雅兰顿时把头埋在齐恒的腿上，失声地痛哭了起来，瞬间变成了泪人。
好了，别哭了，我的兰儿眼睛这么美，你把她给哭肿了，我可就不喜欢喽。
齐恒抚摸着雅兰的头发，打趣地说。
兰儿，既然你已经和建辉闹翻了，也就别回去了，住到我的白石公寓去，我晚上去找你。还有，我买了你最喜欢的捷豹 XK， 这是钥匙。
齐恒微笑着说。雅兰立马惊喜地抬起头，很不敢相信地看着齐恒。
怎么，不喜欢吗？
齐恒困惑地眨了眨眼睛。雅兰立即露出了甜蜜的笑容，一个劲儿地点头示意。齐恒真的很在意他。 亚兰定睛回忆起有一次，他随口说了句，我喜欢捷豹的那款 XK 跑车，没想到启航真的买了。
喜欢就好，下午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让艾德陪你去提车，顺便你也可以去逛逛街，吃点东西，别再想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女人想太多可就不美喽。
启航调侃地说着，亚兰紧紧地搂着启航的脖子，亲吻着他的额头，随后便依依不舍地走了出去。下午1:30，苏宁集团会议中心，宽敞的大厅里围坐着一群西装笔挺的人，咖啡色的圆形办公桌占据了整个房间大部分的位置，会议中心的上空笼罩着凝重的气氛。建辉两眼发狠，快步地走了进来。
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以阮副董为首的各位非宁理事都起身问好。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到现在才通知我？
许建辉脸色铁青地怒吼道。会议厅里一片的寂静，大家都不敢说话。
哼，你们到现在还不吭声，有没有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
建辉啪的一声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董事长，你先别激动啊，我们正要向你汇报呢。
阮副董微颤地说着。
汇报？你不觉得你的汇报太迟了吗？
建辉怒气冲天，实在不能平息心中的不满。
哎，既然董事长都已经知道了，又何必问我们呢？
方主任起身平稳地说。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建辉咆哮道。
董事长，祝建雄他们可都是徐老爷子精心栽培的人才，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投靠了白氏企业，我想董事长您应该问问自己吧。
方主任毫不客气地说着。
混账东西，董事长，在您上任的这些年，非宁的业绩实在是不理想，深圳非宁集团总公司也只是倚仗一些徐老先生的客户才能够整体持平，而陈首席也是念在徐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非宁效力的，但是您在内地的其他地区投资的商业中心业绩一直是处于盈亏的状态啊，现在陈首席的离开必定会造成总公司上下一片的混乱和猜忌的，所以哦，希望董事长您立即的筹备资金并亲赴深圳议案哦，以免消息扩散的太快造成动荡以及非宁股票大跌等情况哦，如果这样我们非宁就不妙了。
财务顾问焦急万分地说着。建辉听完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额头上冒了许多冷汗。
如果董事长没有什么吩咐，我们就先离开了。
阮副董一行人起身离开了会议室。建辉把手里的文件用力地摔在桌子上，整个人却像倒下来一样没有力气。他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烟，拿着打火机的手在颤抖，晃得很厉害，点了三次才点着，大口大口地吸着，呆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烟雾缭绕。对于建辉来说，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下午4点，建辉开着黑色的保时捷卡宴飞驰在马路上，此刻天空突然下起了雨，雨滴不断地打落在车玻璃上，建辉打开了雨刷器不停地摔打着，一下又一下，一直在建辉的眼前晃，让原本有些烦躁的建辉更浮躁了。建辉打开CD，猛踩油门疾驰而去，